看着这个他那个先导的那些短片啊，让你看着，那是名片，这个剪辑的，看了一段，它是一个描写动物的世界，我看到了那个羚羊啊，要涉过一条河啊，他们不敢过，他们很渴的时候到旁边来，在这样喝水的时候，那个羚羊很大的羚羊，鳄鱼突然间过来，他们赶快就退，可是很渴又想喝，可是满条河很多的羚羊群，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喝，很渴要喝这个水，可是呢其中有一条他下去试探一下，他在那里试探的时候，那鳄鱼一出来就把它咬住了，然后就拖住，最后就在挣扎，非常凄厉的叫声，最后就沉没在河里头，河里头还我还吐出一个头出来再呼吸一下，然后叫，然后又被他拉下去。我看了芸芸众生是如此的，这样子的。我看完了，接下去这个羊群有一只羊又跑下去了，然后走一步又退一步，走两步又退一步，走三步又退两步，就这样子让你尝试着，然后最后他一步一步的就真的跨过那条河过去了，转把船头转过来看着对方，然后这边呢一只一只的一直跨过去，一会儿哇整群用跳着过去。你从这里你能得到一点普观察的智慧吗？这群羊要生存下去，可是鳄鱼，河里头的鳄鱼是如此的厉害，他们不敢过，眼看着一只下去就被拖走，还有更多的鳄鱼，但是他要渡这条河，其中的这一只他是如此的勇猛，如此的奋迅，他投入在那其中，走走走，然后他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过去，走过去了，回过头来看着这边，等着这边，最后是这个羊群是很快的速度这样跳过去的，很美。你在这里，你我这样讲，你在这里你能得到一点什么普观察的东西吗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所看到很多事情，我们如果能够普观察，说我们从里头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像生命的问题，也可以看到生命究竟的问题。对，那么这样看来，到这里已经告诉你，你可以不是在读经典了，你是问题是要去读这个整个宇宙大地所给你的种种现象后头的智慧，那是普观察。普就是普贤菩萨的普，所以你该知道星云法师用那个杂志叫普门，我已经讲过多少次，我总觉得他所读的经以及他所用的所有的名称都很值得我们赞叹的，他就叫做普门，他就叫做普门。我们如果不是从那个地方能够看到更宽广的东西，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得到那一份智慧的，它叫做普观察。你任何一个层面的普观的观察都是从这里而入的，你观察一切众生用六度行满啊，我们讲六波罗蜜都是从这里来的。我们学的六波罗蜜乃至于十个波罗蜜方便愿力度啊，加上前面的六个波罗蜜是十个波罗蜜的话，这十个波罗蜜我们如果不是透过普观察，我们就不可能把十个波罗蜜融汇为一个波罗蜜，只有一而不是多。如果不是透过我们的观察法，就每一个波罗蜜都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有很深的一种身心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讲说所谓身心也指的也是这个意思，讲圣身法意指的是指观察， 可是圣真的每一个最后，你从那个地方一跟多那里完全融合成一的时候，那个部分是变成非常高的智慧，它变成普观察。还有一个叫狮子吼，十种狮子吼。狮子吼的意思呢，就是永见无畏的意思，狮子在讲话了。我们可以讲，我刚刚讲的说，其实那一头羊，带头的那头羊，它也是奋训的，也同时也是普观察的，它同时也是狮子吼的。当它这样走过去的时候，底下的后面的那群羊都在那里看，等它走过去又回过头来站在那个地方看这边的时候，这边第二只就四四四就过来了，第三只就一只只都过来了。那我们说它是那边在叫狮子吼。其实我们也很像，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修行上，就像这条河，这条河里头一样有很多的恶鱼会拉着你，我们都以为它是我们的最美丽的，它是我最喜爱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哪一个人都不喜欢钱呢？那钱也是河里头的恶鱼啊，你要被它咬到，也必也勤啊，情也是河里头的鳄鱼啊，还有别的啊，反正你想要这个得到别人称赞的，那是食人鱼啊，他也会把你吃掉。那食人鱼是一整块的来，一块只剩下白骨头，那很快，你看呢，动物世界里头，你可以从那里看到，要渡这条河，从此岸到彼岸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要让你从这个岸渡到那个岸，实际能渡的这个本事。是因缘果满的问题，你能不能渡过去的问题，是因缘果满。现在我们面对这条河，这条河是什么？要清楚啊！你能不渡这条河吗？不可能，你一定要渡这条河。你的事业、你的人生，都是这条河，所以你必须渡。但是你渡这条河的时候要小心，这条河里头有很多东西，它是你的陷阱，它会把你再留住，让你变成河里头的一部分，你永远都渡不起来，渡不过去。你现在就在这生命之河里头，但是你要走过去啊！人家刚刚才走过这一条，这个地方没有鳄鱼，而且大家都下去的时候就大胜，慈航普渡，这个地方鳄鱼不敢来，所以你要共修啊！你不共修真的很麻烦啊，你要常常读经啊，我的包包里头常常都有东西，每天都会读几句。为什么？就是这条路啊，如果讲的话，要讲这位道亲所讲的这条路的话，就是这条路不能够你走失了，人家才刚走过而已，狮子奋训啊，狮子吼就在那里吼的，你这条路走过去就没有问题。这也是永见无畏啊，参悟啊，修因啊，那么缘果啊，因缘果满啊的法，你要让你的果因跟果呢都能够圆满的意思啊。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同时要真正去做十度的行体，这个十度的行体呢，他这里所讲的十度呢，你看。我们这里面有讲十种清净师，十种清净戒，十种清净忍，十种清净精进啊，禅慧，然后接下去不是方便愿力度，它是用慈悲喜舍。这个地方讲的十度，跟我们原来讲的那个十个波罗蜜的方便愿力啊，方便愿力智，只是换在后面而已，是前面的那几个呢是一样的，前面的六度是一样的，后面呢才用慈悲喜舍。我们呢来看看这个十种啊因缘果满的实践之门啊，它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。十种清净师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。布施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注意的是说， 我们过去都讲过，布施有财施，有法施，无畏施，还有一个所有的施都叫如意施，我们一般归纳成这几种。那么这里讲清净施，他怎么说呢？这里讲的清净施就提醒你的施不要走错了，他告诉你要懂得什么叫随意施，懂得随意施啊。随意的意思呢，是说我施这个东西，我要看我自己调整，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施多少才可以。你自己要知道随意来施，而且随意都可以施，我们可以不乱施。所以现在你该知道，有一个人，他每天都在火车站那个地方，是要人家丢钱给他。现在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他，那你为什么给他丢钱？我说我走过来，我觉得他光是断掉那两条腿，坐在那个地方，啊，在这种风雨这么冷的天气里头，愿意在那个地方求你施舍10块钱，我觉得我应该给。他说这什么道理？我说随意施。可是有时候我走过去的，我跟朋友走过去的，我没有施，他还问了，你看这些东西，你那老师你怎么都不施呢？我说我今天不施，那为什么？他说不乱施。你看那个人，他素质都好好的，你会把他养坏的，这不乱施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对施这事情，佛告诉我们有不乱施，随意施，施是得宜，施完了以后不要放在心上，没有施的时候也不要放在心上，叫不住施。哦，你今天给了，你就放在心上，很高兴我给了人家东西。哎，我不给回来又觉得很后悔，我今天没有施，人家已经截止了，觉得今天功德没有攀上。错了，不住施。那么要懂得施啊，开舍施，就是我有些东西要懂得能舍啊，我懂得一切施，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施。一切施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施出去，不是，是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施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很多事情都可以施。要布施啊，你施什么？你给人家几句慰问柔软的话不是很好吗？这就是施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是一切都可以施。你给别人一点点个头就是一个施，那就是一切施。没有一样东西你不可以施的。我们讲到一切施，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是不太容易去感觉，也能够愿意去考虑别人的感受的这个社会啊，我们少制造一点噪音，我们就布施给我们的邻居安静；我们少给自己啊这个添购太多的东西，你就少制造了一些垃圾。其实都是一切施啊，简朴的意思就是从一切施啊，佛门讲一切要简朴啊，生活要单纯化，它本身就是对整个大自然的一个大施舍。要学会少用太多的东西，要能够多珍惜旧的东西，是很需要这样做的。有时候有些人不用的东西哗就丢了，吃完了一些东西哗就丢了，要注意，你少吃的时候就是施，化众生施，对众生有一些点有所点化，那是化众生施。三轮清净施那是最标准的了。什么是三轮？轮回那个轮呢？三轮就是身口意，身可以施，口也可以施，意也可以施。你的身可不可以施？有人讲说哦，我办不到，佛陀以身啊 那么
是虎，
是虎啊，他养虎去了，那我可办不到。不，你的身思不是这个问题。那个人提了一个东西要上车，提不上去，你过去帮他扶提一下，这件事情叫身思，他是用你的身来吃的，那是身思。嗯，那个人走路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那个老先生已经走不动了，你看他一个东西帮忙他拿一下，或者帮他啊，我帮他叫一部车子，那是身思。你劳动的思就是身思啊，口思就是你的嘴巴来的，意思是你的心呢，你的心呢。在佛法里头经常呢都会提到，就是一个人的心的慈悲是很重要的。有一个公案是这样子，一位禅师上了船，船夫推过去的时候就上了船了，这个时候船上的人就跟师父讲，说师父，你站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船这样一拖过去的时候死掉那些鱼虾，那是谁的过错？师父怎么回答呢？你的过错，问的人的过错。那问他，是你的过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发生了问题，是心所发生的问题的。我们讲平等啊，平等师啊，十种平等师，十种清净戒。我们讲戒都是讲五戒，我们这里呢去讲十种清净戒。其实真正讲的戒只有身口意，戒都戒在身口意而来的，身清净戒、语清净戒、心意清净戒，那是清净戒。任何其他的戒都是从身口意那边来的，那我们就要护持这个戒，我们要守护如来所制的这些戒，我们隐秘护持的这些戒，不做一切恶的戒也要护持，这就是能够守清净戒。我给各位以前讲过，不要忘掉，其实戒是无量无边的，戒法是无量无边的。哎，戒既然是无量无边的，怎么会只有五戒呢？光是第一戒就无量无边的，那个不杀这件事情就已经无量无边了。它主要的就是爱，主要的就是慈悲。你不要谈那么多了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愿意培养我们好的一个生活习惯，使这个戒律能够维持下来。它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戒律。你是在家庭里头，你愿意让这个家庭好，你就要肯去经营，让这个家庭能够快乐也能够温饱的那一份气氛。你愿意不愿意，你把它培养出来，它就是你的戒律的一部分，它叫戒。你守戒守什么？你守了五戒，自己守的，自己以为守掉很多，守完了家庭里头每天都在吵架，那守什么戒？你还戒是守错了，那毕竟没有守到戒，所以那是讲清净戒啊。那么讲清净忍，因为这里面是六波罗蜜嘛，还是讲忍辱嘛，讲清净忍嘛。忍什么？人家有回辱的时候我能忍，甚至于别人欺负了我，我们也能忍，我们不随便的发脾气，这就是忍，不责备卑贱就是忍，有归嫌疚就是忍，有归嫌疚。这个这几天呢要看传灯，星云法师的传记，刚好过年嘛，我大年初一到我们 佛光山这个台北道场做演讲，这个星云大师就签了一本他的书送给我，回来就看这本传记嘛。这传记提到一件事情，星云大师他做到有归贤就啊，有来归他的，有来归依佛的，碰到问题就要救他。当时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，经过香港，那么有一位这个《香港明报》的发行人，当时呢他还是在对星云做统战呢、啊，但是呢明运的时候这个人发生问题，所以他跑到美国去。那么他到西来寺去，他就保护他，我也跟他一起出来举行记者会，有人就讲批评星云的很多啊，也有人讲说你跟人家躺着政治干什么。我看了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发觉这事情就是有归贤就，一个人并不因为人家批评，怕人家批评他就不去行动，这一种大悲宽容的这颗心，他自己要花很大的一种忍受这种别人的一种回辱才可以的。那么有归贤就是一种忍，远离我慢是一种忍，受到了任何的忏悔不嗔怒，人家侵犯了我不会去这个回报啊，侵犯我不会去做报复。那么我们说这东西呢是一种亲近人，亲近的意思忍了以后就像亲近的水一样，它通通都会消失掉，那叫亲近人。忍如果不是亲近人，这个人会忍得很痛苦，而且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变坏。只有亲近人才能够忍，否则简直是忍无可忍。所以我们只能够亲近人，不是叫做忍无可忍。那么第四个呢，讲亲近精进。精进呢也是一样，以心以身与意哈的精进开始的。身要亲近的精进，身怎么亲近精进呢？身体怎么亲近精进呢？身体当然要精进，一个人好吃懒做的时候身体就不亲近了，不精进了，一个人随便不断的吃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他就不精进了，而且也是不亲近的。身从这里来的，现在讲过来的都是在讲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回来了，因为因要在这个地方圆，果要在这里满嘛，所以讲的身心啊口都是在这个地方精进的。精进是一个人能够不断成长的问题，讲精进我们就顺便讲讲自己吧。过来一个年，你有没有检讨过这一年里头我们每一个人精进成长了多少？你一定会讲有啊，我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我们听闻华严，我已经从头到尾听到现在，那很精进。光凭这件事情就好像你拿了一个成绩单，很大的成绩单，很好的成绩单，因为你听闻华严是有不可思议，对于你自己整个的一个业力的一个疏解是有很大的，你自己应该可以回想回想你自己的改变有多大。那不止如此，你听闻呢就应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自己要去调整，那叫精进啊，生活上要精进， 工作上要精进，自己肯负起责任来，那叫精进，要是学精进才可以。讲十种清净禅，我特别把十种清净禅我把它抄下来，我念给各位听听。常乐出家清净禅，你看我啊，常乐出家清净禅，一个人出家这件事情是很清净的禅。那各位，你我都没有出家，那禅都不属于我们，就第一条就已经没份了，怎么洗怎么可以呢？不是这意思啊。出家要注意，我们应该这么说，我们对于事业是入，是必须是入世的，但是我们的心必须是出世的。我们呢对于家呢必须是投入的，去负责的，但是呢我们对于居这个家必须我们是超脱的。我们呢去学习一个东西呢必须是精进努力的，但是呢在得失之间我们却是出世而超然的。所以这里讲常乐出家清净禅，你要知道出家就是你的心要出家才是重要的，不要被一个东西把你绑住，这叫出家。对一个在家修的菩萨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，即使你也在修出家之路，如果你出不了家，死了以后难道还在你家里吗？来，也不止如此，你将来你不从你的种种的业事里头走出来，那你又怎么解脱？所以这个是常乐出家清净禅。第二个，德真善友清净禅，我们呢愿意跟善友啊在一起共修，彼此互相互勉，善友在一起都不会发生嗔，也不会发生贪嗔痴，都不会发生，所以你会得到清净禅。所以看起来华严经讲清净禅不是只有打坐，是不是连交朋友，连把家里的每一个人养成彼此之间和乐相处，他都是禅。你看他叫做啊，这个得到真正的善友，他是清净禅。住阿兰若清净禅，怎么叫做住阿兰若呢？阿兰若就是指清净的地方，叫做阿兰若。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居心，或者是我们家里把它弄得非常的清幽清净，并不见一定是住得很广，所以我们把它打扫得蛮干净蛮有条理的，这呢那自己呢能够比较安静，让这个家能够安静的，这叫做清净住阿兰若。我们在家修的菩萨，请各位留意啊，我们如果在家里动不动彼此之间声音那么大声，你家里就是供奉的佛像也不行了，因为你已经他已经不是阿兰若了，他已经不是了。阿兰若就是清居处，我们住在清居的地方，它就是清净禅。那么离愧诺，离开哈、啊、这个愧闹的众生，那个愧字呢就是昏愧的愧，是竖心旁加一个贵啊，就是宝贵的那个贵，贵人那个贵。离开愧闹众生，你呢不跟那些愧闹的众生混在一起，这也是一种清净禅。我们整天呢要跟一些好玩的人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办法清净下来，我们整天投入那个嬉戏的世界里头去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学到清净禅。你就是离开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清净禅了。心业调柔清净禅，我们的心啊，也就是我们业力那个业，心业呢能够调柔，自己能够调柔这个心业呢啊，事业的业，那个业力的业，心业啊能够调柔，它是一个清净禅。心智即灭清净禅，要注意佛法里头讲的即灭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不是，是我们的内心里头 很宽阔，我们的思考很有条理，没有打死结，没有起冲突，没有紊乱，我们称叫极灭，是极灭种种的烦恼矛盾冲突的东西。那么也就是心智极灭呢，就我们的心智里头是一个非常宽阔空的，那么这个心呢，我们称为叫做心智极灭清净禅啊。那么绝大方便清净禅，就是我们有所醒觉，我们觉悟，我们觉悟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就是道，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懂得方便。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一定是去救那个道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不方便，不懂得方便门。但是我们却知道道本身所能给予我们的一点一滴的这些是智慧，它是来帮助我们去启发我们懂得调适我们自己的，那个是我们不会起冲突，不会起一些难行的，那个我们称为叫做觉道方便。觉是醒觉的觉，道是就是佛道的道，觉道方便，那么是一个清净禅，离于味浊清净禅。你不要被喜欢的香味，喜欢的种种的美味啊，有些老饕一些东西，一定要去吃什么东西的那些老饕，那么我们说你离开这些味浊，你就得清净禅。发起通明是清净禅，通明是这个通达光明的意思，我们内心里头能够发出来发起光明，那就是清净禅。我们能够自在游戏就清净禅，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觉得一切很自在啊，能够游戏人间，那就是清净禅。这是讲十种清净禅。那么十种清净慧呢，这个六波罗蜜也是讲十种清净慧，是指我们能够知道一切哈，这个种种的因缘啊，我们能清楚它，它就产生智慧。我们不被断跟长哈，把我们完全的给障碍住了。什么叫断呢？就是说，将你空的时候，你就以为什么都不要了，那就是断。叫你有的时候，你以为什么东西一定这样，这样子东西才叫做长，长久的这个日常的那个长哈、啊、长。你被这个东西给束缚住的时候，你的慧就会没有了。他告诉你不要陷入啊断肠里头去，要拔开一切的成见啊对立，把我们的一些这些内心里头的一些矛盾能够解除掉，能够观一切众生的心啊。能够有广大的辩才，能够这个真正呢看出佛法的原貌跟真理，这个东西也叫智慧。所以这里面今天我们讲的啊，从平等师的啊这个这个亲近平等师到亲近啊戒，那么亲近忍，亲近精进，亲近禅，那么清净慧，这里整个讲起来，我们应该把它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归纳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是你现在所面对着的，你所遭遇到的，你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，它只要被你如实的掌握的时候，道就在那里。如果它不是被你如实的掌握的，很真实的掌握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走偏，就会迷失，所有的困扰都是从那里来的。那么这样看来，顺境的时候也是真理，逆境的时候也是真理，你长得美也是真理，你长得丑也是真理，你富有也是真理，你穷，它本身你察觉到穷本的时候，它也是真理。真理没有这种区别。 没有一条路它不是真理，包括假使你也是在那西餐厅里头一样被杀掉了的话，它本身也是一件真理，是如此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。那我们该去了解一个问题，诚如泰国的高僧阿姜察所讲的，你就看嘛，在你面前的东西是原原本本的，它就是真理。我们总是被陷入一个东西，陷入一个框框里头，我们掉到了那个陷阱里头去，我们变成他的奴隶了，真理就不见了。我们不能变成他的奴隶，我们都很清楚的看清他就是他。所以应该这么说，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去看吧，但切记不要乱了你的心，你还是好好的去听吧，如实的听吧，但不要乱了你的心。当然你还是如实的去行住坐卧吃饭拉屎，这些东西都是真理，都是道，所以禅家所讲的一点都没有错，吃饭拉屎也是道，所以龙树菩萨所讲的也是真实的，淫欲也是道，通通都是。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堕入淫欲里头被他牵着鼻子走这叫做道，而是那件事情淫欲的本身，它就是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真理，道都在那个地方出现的。这样各位能了解吗？这是一个比较深的一部分，而它你真正能了解而且你能够去实践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跟老和尚的功力就没有什么大的两样。无论你碰到的是什么，今年每一件事情都会如此的顺利，因为你是如此顺利的态度去接近它。今年每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你很称心，因为你确实是一种很如实的观点去看到它，问题会解决，烦恼会减少。那不称心叫什么？那不是福报又叫什么？就六个波罗蜜把它合起来，用普观察来看，就只有这一件事情。人生最后得不到什么，但是也不能离开这些什么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很少去想的，但是我们现在都好好的去想这件事情。正因为我们知道最后不能得到什么，所以我们双手去捧这些什么的时候，我们会更自由的去捧它。无论我捧到什么，正因为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它常常从我的手上进来，又常常从我的手上溜过去，所以我捧住它的时候，我不是把它抱得死死的，我是把它松开的。所以我们发觉当它松开的时候，就是像堂上宴一样，自去自来堂上宴。他是来的时候也是称心的，去的时候也是称心的。人世间的生活绝对是不是来的就是去的，不是顺的就是逆的，不是欢喜的就是不欢喜的。现在欢喜的跟不欢喜的都是真理，来的跟去的都是真理的时候，那么你活起来你就知道你要去处理它的时候就方便多了。